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农历七月在台湾的社会是充满许多禁忌的月份。很多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充满着许多的不平安，因为受到许多台湾传统民俗的影响，不敢做许多的事情，害怕做了这些的事情之后，对他们的未来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不可以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来结婚，因为怕他们的婚姻会因此而不幸福；不可以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来搬家，因为怕搬了家以后会不平安；不可以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来买新车，怕买的新车会开车因此不平安。当剖腹生子也要避开农历七月的时候，害怕出生孩子不容易长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日子我们每天是在过，但是总是有一些人，他们却在农历七月的时候特别对许多的事物充满着不平安，不敢做这个也不敢做那个，在他们的心中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平安。这种状况可能发生在我们许多街坊邻居的身上，在我们同事朋友的身上，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许多信主的基督徒的身上。虽然我们大家，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互相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平安，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心中，我们是否有真正的平安呢？上帝要通过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让我们更清楚明白上帝他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平安是真正心灵的平安。请我们留心注意听上帝借着圣经要对我们启示的真理，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赏赐平安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如此大的恩典，可以成为你所疼爱的儿女，同时我们也可以享受和别人不一样的平安和喜乐。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奥秘，也让我们可以清楚明白你通过圣经要教导我们的真理，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互扶持来奔行天路。我们这样祈求跟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是记载在新约圣经中的约翰福音。新约圣经中有四本的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的福音书记载了许多耶稣基督在他传道三年之中他曾经做过的事情，以及他曾经说过的话。通过这四本福音书的记载，让我们这一些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埋葬、复活、升天2000年之后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从这四本福音书的作者当中，通过圣灵的启示，从不一样角度来记录下来的文字当中，让我们可以来更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自己也可以用拼图的方式，我们好像在做一幅大的拼图，我们一片一片来完成主耶稣基督模样的大拼图，期待可以我们通过我们是那么的认真，我们是那么的用心的读经，让我们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基督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在四本福音书当中，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的福音书是记载比较 有关于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做过许多医病赶鬼等等的神迹的记录。另外一本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是记载比较多耶稣他曾经说过的话的一本福音书。特别是从约翰福音第13章开始一直到第17章，记载许多耶稣基督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有时也就是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和他的学生一同坐席在守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约翰福音书的作者他是用那么一大段的篇幅详细记载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说过的话，期待可以通过作者他是那么的努力，让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帮助。早期的圣经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一样是通过印刷的方式非常快速而且方便，可以将上帝的话语可以将它流传下来。早期的圣经是通过作者他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刻在羊皮的上面，或者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写在蒲草纸的上面，才能将它流传下来。作者他是那么用心将圣灵所要启示给我们的话语非常不简单的将它记录下来，我们更是要用谨慎的态度来读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可以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并且我们可以时常来反复思想上帝他那奥秘的真理。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节，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当时候要用这一段的经文来鼓励来勉励他的学生呢？主耶稣基督他所要留下来给学生的平安和他的学生可以从世上所得到的平安不一样吗？这段的经文是否也可以帮助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都是值得我们来深思以及来探讨的。各位弟兄姐妹，跟各位来分享一种我读经的一种方法，期待对大家有些许的帮助。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是属于故事性的经文，我会用我好像是一个电影的导演的身份来看经文它所提供的剧本，当剧本我需要了解当时候的时代的背景是如何，有什么人他曾经出现在这个剧本里面，剧本每一个人他所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我都需要用心的去思考，而且当时候他所说这句话的心情是如何，我都会想办法去抓住每一个演员他应当要怎么来演，才可以来忠实的源于著作而不会偏离主题。我们若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研读圣经，我们就能比较了解经文他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来抓得住整个圣经经文发展的脉络。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的圣经节是在描写当时候主耶稣基督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主耶稣向他的门徒，这些已经跟随他3年多的门徒，向他们宣布说他降世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再过不多久他就要被抓而且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做如此大的宣布，如同是投了一颗的震撼弹在每个学生的身上， 这群跟学主耶稣基督已经3年多的学生，当他听到主耶稣基督宣布如此重大的消息，在他们的心中是多么的震惊，在他们的心中是多么的不平安。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要如此来做。这3年多来，主耶稣他的学生，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放弃他们原本的职业来跟随主耶稣。他们也跟随主耶稣，在这3年的过程之中，看到他们的老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不论是让水变成酒，让5000人来吃饱，耶稣登山变貌，也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等等医病赶鬼的神迹。他们也曾经听过主耶稣和别的拉比有不一样的教导，并且这些跟随主耶稣的学生，他们也认为他们所跟随的主耶稣是旧约所启示的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他们所跟随的主耶稣将来有就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大君王。在耶稣的学生当中，有许多人是这样的想法，当有一天我所跟随的耶稣他有机会成为以色列的国王，我就是没有做到部长，我至少应该有一个不错的职位才对。之前在他们跟随主耶稣之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个时候一幕一幕重复在他们脑海中闪过，在他们的心中纳闷着，之前我所认识的主耶稣是一个连大自然的风浪都会听他话的主耶稣，今天晚上主耶稣我们老师他为什么变得那么如此的软弱无能，而自愿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在他们的心中充满着许多的疑惑以及不了解的地方。主耶稣他都知道跟这群跟随他3年多的学生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深处到底在想什么，主耶稣他也能体会他的学生此时惊惶不安的心，主耶稣他也清楚明白这些学生因为他们老师再过不多久就要离开他们所产生信心的软弱。所以主耶稣用约翰福音第13章一直到第17章说了许多勉励他们的话，来成为主耶稣基督要离开他们之后最大的帮助。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内心痛苦难过的时候，最让我们能得到安慰的是主耶稣他都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是忧愁的，是不平安的，主耶稣他更知道我们内心是渴望可以得到一个真正内心心灵的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当上帝他在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就将这个追求心灵真正平安的渴望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而且可以填满我们内心对心灵平安的渴望只有上帝而已，没有别的路径，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来填满我们内心的空虚。有许多的人他们到今天都没有办法可以找到心灵真正的平安，因为他们都只愿相信许多世界的宣传，因为他们都只愿意相信撒旦欺骗的谎言，在错误的地方来寻求平安，跟错误的对象在寻求平安。他们想说，我在这个世上，我可以找到真正的平安，我可以在许多人际关系之中来找到真正心灵的平安。他们为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就非常积极和别人保持表面上非常和谐的关系，虽然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并不一定要如此来做，他们也想说我可以在物质的拥有上面来得到平安，所以他们就非常努力积极的买东西，就是买到整个房子都是东西， 但他们仍然没有感到平安。他们想说，我可以在金钱的追求上面可以来得着平安，所以他们就一直非常的努力来赚钱。但是当他们赚的越多，他们内心却是越来越空虚，越来越没有平安。他们想说，我也可以在名誉、权力的地位的追求上面可以来得到平安，所以他们都非常的积极，不惜代价努力要爬到最高的地位。但是当他们爬得越高，他们越是没有平安，因为他们越怕别人爬到他们的上面。他们一直在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方法在变换寻求对象，但是他们所找到的都只是暂时的平安，有办法来满足他们的内心，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把握他们所找到的是真正心灵的平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人和人之间，物质、金钱、名誉、地位和权力之中，我们所找到的平安都只是短暂的平安，这样的平安没有办法让我们一直都感觉平安和满足。当我们的内心又感到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就会再从别的地方去寻找平安。当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空虚的心灵，我们会就再去寻求别的来替代。寻求，一直在寻求，我们一直不断的变换需求，这样的感觉实在是非常的痛苦、无助和空虚。不论我们找到什么，不论我们拥有什么，不论我们所掌握得到的是什么，我们所感，当我们找到错误的对象和方法，我们内心，我们都永远没有办法感受到真正心灵的平安。内心没有办法真正平安的人，他的内心如同一直在翻滚的海浪一样，都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平安。如果有机会，我们站在海岸边，我们来看着海浪，海浪都是一直不断的来回在拍打的岸边，一刻都不停，一直都在那边不断的翻滚，永远都是那么激烈。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向上帝所赏赐给我们平安，我们内心就有可能像海岸边的海浪一样，永远都一直在那边翻滚，我们内心都没有办法得着真正心灵的平安。这些一直在追求内心真正平安的人，有可能不是别人，有可能就是生活在我们四周的亲戚朋友，有可能是我们每天都可能相遇的人。而这些一直在追求心灵真正平安的人，有可能是在场的你和我。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通常用平安来互相称请安跟问好，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是否已经得着这真正上帝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上帝他渴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得着这心灵真正的平安。心灵真正的平安是上帝所赏赐的，不是靠着你和我，我们自己的努力，或者靠着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就有办法来得着这心灵真正的平安。这不是从我们世界任何的事物之中，我们就可以得着这心灵真正的平安。因为真正心灵的平安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真正心灵平安唯一的源头就是上帝。赏赐人平安的上帝渴望你和我，我们都可以拥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平安。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主耶稣他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主耶稣他自己，他已经深刻体验得到那心灵真正的平安。这是我们多么大的福分和特权，上帝他要赏赐给我们平安，只要我们愿意， 这个时候上帝就要帮助我们走过我们人生之中任何的困境和挑战。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重担压着你喘不过气来，让你的心都没有办法来感受到上帝所要赏赐给我们那真正心灵的平安。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人生生命的经历当中，不同的阶段，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去突破以及去面对。不知道此时的你，你心中是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非常的担心，让你失去平安的感觉？此时的你是否有什么样的重担压得你快要跌倒，让你失去平安的感觉？此时你在你的心中是否有任何害怕的事情让你失去平安的感觉？此时的你在你的人际关系之中是否有什么人正在排斥着你，让你失去平安的感觉？此时的你在你的财务的处理上面是否有遇到非常大的损失，让你失去平安的感觉？此时的你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夫妻关系中，在你的子女教养的上面，你是否有许多的难处，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开口，而让你失去平安的感觉？在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的内心深处，我们都有一个难处存在我们的心中。有时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困境，我们担的重担又不方便跟别人来倾诉，以至于这个重担一直压在我们内心，让我们都非常的痛苦，让我们都没有感受到平安。也因为我们的心都非常的不平安，以至于我们都没有办法感受到上帝他所要赏赐给我们那心灵真正的平安。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有时会让我们心非常的痛苦。各位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的实况。若我们只是靠着我们个人的力量和能力，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来解决那么多的困难。各位弟兄姐妹，当主耶稣他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主耶稣他也跟我们一样同历经历了许多的痛苦，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来说的。当主耶稣他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主耶稣他知道他的学生之中再过不多久就有什么人要来出卖他。主耶稣他也知道在他的学生之中是什么人再过不多久就不敢来承认他。主耶稣他的心难道不会忧愁吗？主耶稣他的心难道不会痛苦吗？而且主耶稣他也知道当他要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要跟他最亲密的父上帝分离的时候，他的心难道不会痛苦吗？但是各位弟兄姐妹，那时的主耶稣在他的内心的深处就有一股属天的平安来支持着他，来面对他当时所遇到的痛苦。主耶稣他非常的清楚明白，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份属天的平安是从父上帝那里来的平安，这平安是真正心灵的平安，所以他的心非常的平静与平安。主耶稣他也非常的确信他一定会胜过这一切的苦难，所以主耶稣他也期待他的学生跟他一样有相同的把握以及确信。主耶稣他也要将此他已经得到的这一份属天的平安来赏赐给他的学生，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同样的，主耶稣他今天也要将这样的平安来赏赐给每一位基督徒， 跟他一样有属天的平安，来帮助我们来胜过任何的困难和挑战。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可以经历属天平安的基督徒，一个有耶稣的平安常存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基督徒，这是何等的宝贵，这也是上帝他所要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祝福。可以经历上帝所赏赐的平安，这是恩典，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实，更加是恩典，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彰显。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单单停留在领受上帝所要赏赐给我们平安的地步。我们的生命更要结出生果子，并且要成为上帝要传扬平安信息的使者，让农历的七月可以真正成为平安月，让上帝所要赏赐给我们平安可以遍传在台湾整个岛屿。愿赏赐平安给我们的上帝看顾保守我们在场每一位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我们父神，我们感谢你，通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让我们更加确信你所赏赐给我们由你从你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而且这样真正心灵的平安，更要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勇气、能力来面对横阻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和挑战。我们要为此来感谢你。我们要将我们在场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身体的病痛都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能帮助我们、医治我们，使我们在场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经历从你那里而来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我们要为了那些仍然活在惊惶、痛苦、阴影之下的人来祷告，恳求主你赏赐你的平安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让他们可以享受跟我们一样从你那里得来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更恳求圣灵你时时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可以将我们所经验到这属天的平安和别人一同来分享。求主帮助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成为分享平安福音的使者。我们这样祈求跟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阿们。